奉主耶稣圣名，咱用主的作业就赞美诗三十四首、三十四首。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第六节，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第六节，我们一起读到二十五节。撒母耳记上第六章，我们从第六节读到二十五节。对，开始。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是耶和华。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的一切公义的事。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就把他们付给下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和非利士人并摩亚王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他们就呼求耶和华， 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是有罪了。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我们必侍奉你。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比但、耶夫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四围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啊，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听从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所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离弃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以上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哈，是撒母耳在为百姓立王啊，在这个时候又向他们啊，可以说是再一次的啊来提醒啊，要百姓啊能够遵行神的这个道啊，不要偏离了神的道啊。十二章啊，我们从十一章跟十二章连贯出来啊，这个撒母耳啊，他在正式在百姓面前要立扫罗为王，那也等于是把这个等于是把这个权力啊，就是带领百姓啊这个权力移交给新立的这个扫罗王啊。那么在卸下他这个权位的时候啊，他就再一次的来训诲这些百姓。那我们从这一段圣经十二章，我们刚读的六节到二十五节哈，十二章的一节到六节是他在表白自己过去在他们当中所行的事啊，是光明磊落啊，从来没有做暗中的事，也没有这个欺负过人啊，贪过谁的东西啊。那第六节开始就是他再一次来提醒百姓。和新立的王一定要来行这个神的道，那这样的话神就会赐福，就与他们同在。那如果不行神的道，就会有过去他们列祖所遭受的这些灾祸。那 在叙述这一段过程当中，他也把过去神如何带领他们，那这个他们的祖先是如何的背逆神去拜偶像，那这个过程他这个撒母耳再一次的来提醒那神又怎么来救他们这些让这些百姓能够再一次知道。那最后就是撒母耳又让百姓很清楚的了解，其实立王这一件事不是神的旨意，是一种罪所以等于是不顺服神让在他们当中为王甚至弃绝神在当他们的王，所以要求求立王，所以让他们知道这是罪上加罪我们今天晚上从这一段圣经来看一些教训。这撒母耳再一次来提醒百姓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你们的王所以他用在这一段圣经当中撒母耳再一次来提醒百姓用过去的历史说，从前雅各到埃及去的时候那这个居住在埃及那后来受到埃及人的苦待，神就差遣摩西跟亚伦来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让他们居住在这个迦南地那这个撒母耳记就是在他们进入迦南地历经了这个40时代之后的事迹所以在这一段过程里面因为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虽然得到神所应许赏赐给他们祖先的迦南美地，但是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并没有遵守这个神的道，所以反而背逆神，忘记了神所以离弃神去侍奉巴利所以在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十二节这里就记载说这个当时他们这些祖先在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是怎么背逆神。那么神都不断的在他们背逆神去拜这个巴利偶像的时候神就让外族人临近的这些外族人来欺负他们来苦待他们，来虐待他们，所以他们受外敌的这个欺负非常的痛苦，就向神呼求，他们就认罪悔改所以在四世纪里面就记载他们可以说屡次连用这样的反反复复的过程神兴起士师救他们脱离这个敌人的手然后他们就平安一段时间当他们在平安的时候，他们又开始背逆神离弃神，所以神又让这个外族人来欺负他们，来攻打他们他们被外族人欺负的时候，他们又向神发出哀声要向神认罪悔改，所以在四世纪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屡次反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神都兴起士师来救他们。那撒母耳就把这一段事迹简略的带过就从第九节开始简略的带过兴起的其实不止这些士师了还有很多所以简略的带过一个代表性的让他们知道这些过程都是他们过去在他们当中的历史在他们祖先他们就是这样的背逆神所以撒母耳要让他们知道其实神就是他们的王所以我们看十二节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你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撒母耳要让他们再一次的认清过去他们得到神的恩典过去他们屡次门神的拯救 神就是他们的王，神在他们当中来兴起士师，来带领他们脱离敌人的手，其实是神亲自为他们的王。所以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去这个读这个士师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士师记里面很多士师神兴起他带领百姓跟敌人打仗的时候，都是以寡击众，都不是他们能力强，不是他们会战，而是他神替他们打仗。所以在士师记当中里面记载每次的战役，他们都能够感受到神的作为，神的能力，所以是神在为他们打仗，而不是这个祭司的很善，这个士师很善战，然后带领他们战胜敌人，不是这样，是神借着士师带领他们，然后神在为他们作战，所以让这些敌人都被打退。所以现在他们在这个时候，就是他们在这个迦南地的时候，那撒母他们要求撒母耳来立一个王，就是因为亚门人的王兴兵要来攻打他们，他们见亚门人又要来兴兵攻打他们，所以他们会害怕，因为亚门人是很残暴的，他们的这个的手是非常的残暴所以专门在攻打人的时候会挖人的眼睛什么，所以非常的残暴。那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就害怕，所以他们认为说人家外这个邻近的这些外族人都有国王在治理他们，在带领他们在为他们打仗，那我们当中没有，所以他们就要求撒母耳要为他们立一个王那其实撒母耳就在这个时候再一次告诉他们说，神就是你们的王，神就是你们的王，所以你们是厌弃神，你们忘记了过去神是怎么拯救你们，其实神才是你们的王那要求立王这一件事情，其实在神面前来说就是罪，因为不让神当你们的王，不让神做王。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说要尊主为大要尊主为大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也常说基督是我们家的主那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否有尊主为大我们是不是以耶稣为主也就是说就像以色列百姓神是他们的王，可是他们还要求要立王，那我们是否我们也像百姓一样存有这样的心态所以我们却不把神当我们的王，当我们的主，而我们却还是向往这个外族人，向往未信主的人的生活，向往未信主人的这个的一些状态而不想过着这个基督化的家庭生活。我们是否也在效法未信主的人一样就像这个以色列百姓一样那神要这个撒母耳要百姓再一次来发出这个敬畏神的心我们看十三节，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啊，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十四节，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这个时候撒母耳再一次提醒他们，王虽然立了重点不是你们立了王以后你们就可以平安可以顺利百姓原本他们的心中是期待像列国一样有一个王来带领他们，来为他们征战来帮他们打退敌人，让他们能够过平安的日子。但是撒母耳在这里却再一次提醒他们，要平安要能够在这个 平安的生活当中，要能够国家平安，要能够这个生活平安，得到神的恩典，不是因为王的缘故，而是什么？而是要有敬畏神、侍奉神、听从他的话，不违背神的命令。所以不单是百姓，神要让这些百姓知道，不单是你们众民，而且你们所立的王也是一样，如果不敬畏神、不侍奉神、不听从神的话，而违背了神的命令，那么神就会神的手就会再一次来攻击你们，像以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所以重点要能够平安度日，不是王的带领。那我们今天也要想想，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不是说表象的信仰就可以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而是真正我们要有敬畏神的心。很重要的就是敬畏神、侍奉神、听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这几句话看起来很简单，那其实这几句话就是我们能不能门徒、能不能得到神的眷顾的重要原因，也是最重要的方法，也只有这样的方法。所以你是否真正敬畏神、侍奉神、听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这些道理我们都懂，不违背神的命令，要听神的话，要侍奉神、敬畏神，这些我们都懂。可是我们真正敬畏神吗？可是我们真的会听从神的话吗？我们真的不违背神的命令吗？圣经就是神的话，我们领受圣经的话，我们读圣经领受神的话，我们聚会听道理领受神的话，我们领受了，我们就这样行了吗？我们真正就是听神的话，不违背神的命令吗？都顺从神吗？有时候我们确实做不到，有时候我们人有人的软弱，有时候我们人会背逆神，叛逆的心却非常的大，所以没有办法真正来听神的话，来顺从神的命令，人往往做不到。所以虽然简单，但是不一定容易做到，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大家要立志，我们要追求的。那撒母也再一次提醒这些百姓要平安度日，要不被这个外敌来欺负。很简单，不是因为王，而是因为百姓跟王都能够敬畏神，都能够听神的话，都不违背神的命令，都能够侍奉神，那这样的话，神就会眷顾他们，神就会让他们很平安，神他们会让他们的不受外敌的这个欺负。那如果违背的话，所以也是一种警惕了。如果不听从的话，那么神的手就会再一次攻击他们。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为什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会有些祸患临到啦，病痛临到啦，当然不一定你犯罪，但是有时候就是我们有所过患，所以传道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患难中要思想，患难中要思想，思想什么？思想我为什么遭遇患难？遭遇患难原因很多比如说你要来聚会，那可能你骑机车来，可能会发生有可能发生车祸，那发生车祸你要去思想我为什么发生车祸是否你自己骑车没有在专心，没有在注意车子，或者骑太快或者你违规了那这些你都没有，你都很谨慎的，那到底什么原因？在患难中要思想，你就要去想到底是什么原因， 难道我最近有什么这个疏忽的地方吗？好，难道我最近在生活当中有什么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事吗？那你想一想，检讨了都没有，哎，那也许就是神在考验你啊，借着这个患难哦，要来考验你的信心哦，要来试炼你对神的信心多少哦，所以种种的原因就是在这个思想当中哦，来得到这个体会哦，来得到这个警惕啊，来得到这个鼓励哦，让你更对神的体验哦，能够更进一步对神的这个生命的经历哦，能够更深入哦，这个就是我们所经历的啊，所以神要百姓哈来思想啊，那我们要常常去回想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真正在敬畏神？那这个时候，撒母耳除了提醒他们要敬畏神，要不然神会再攻击他们以外，啊，撒母耳还是让百姓知道啊，除了提醒，其实他还是要让百姓知道这一件事情。是一个罪，立王的事是罪，好，那立王祭是罪，所以撒母耳就要他们很清楚知道，所以撒母耳就告诉百姓说：“你们现在站住，看神在你们眼前行一件大事。”然后说：“我如果向神祷告，好，那就会打雷降雨，让你们知道，又看出来说，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神的面前犯大罪。”那撒母耳特别说，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这立王哦，这个时间是在这个五六月的时间呢。那根据这个巴勒斯坦地的气候哦，它的季节性哦，这个五六月哦，四月到六月是旱季，不会下雨，干旱的季节，所以不会下雨。那不会下雨的季节，怎么会打雷下雨大雨呢？哦，当然不会。好，可是在这样的季节里面，撒母耳就直接告诉这些百姓说，你们站着看神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也就是在这个割麦子的季节，并不是下大雨，也不是打雷的时间啊，这个季节不对，好，所以不会发生这个事。可是当撒母耳让他们知道说，当我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会打雷下雨，让你们确实知道说立王这个事是在神面前犯大罪。所以撒母耳除了提醒百姓以外，他也要百姓很清楚的知道，你们所做的事就是错的。其实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也要很清楚知道我们错在哪里。错不知道错在哪里，怎么去改？就没办法改啊。所以我们说知错能改啊，知错能改嘛。知错就要改啊。我们不知道错怎么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有时候像做父母的在责备打或者责备这个孩子的时候尤其在打骂孩子的时候，孩子有时候莫名其妙，父母亲为什么这么生气？为什么打骂我？所以圣经里面说仗打孩子，那什么样仗打孩子哦？其实仗打孩子，要有原则了，不是说不能打，但是你打孩子要有原则啊。第一个，不能伤他的身体啊；第二个，不能伤他的心，也就是让他保有尊严嘛啊。再来，要让他知道他错在哪里，让他知道错在哪里，要不然打一打哦，其实小孩子他不知道他错在哪里，他只觉得说，今天爸爸妈妈的情绪不好，所以他少的红台位啊，那样，他不知道说原来他有错，所以这个撒母耳也要让百姓知道错在哪里，错在哪里？那我们自己也要常常省察，到底我错在哪里？我的问题在哪里？人最大的软弱就是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软弱。 所以保罗啊，他曾经三次向神祷告，神却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那么这个保罗他就怎么说，他就讲一句话，他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也就是其实所谓夸自己的软弱，就是常常去发现自己的软弱。那当你知道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你就更会去求靠神，你就不会因着你所做的功，因着你些微的成就而沾沾自喜、得意忘形，不知而不懂得来感谢神，不懂得来谦卑在神的面前，这个都是人的软弱，所以要知道自己的弱点，知道自己的不足，所以保罗就是常常会去审视自己的亏欠，在神面前的软弱。那撒母耳就向神祷告，那这个时候神就在这一天打雷降雨，所以18节就记载这些百姓都非常的惧怕神跟撒母耳，因为撒母耳跟他们说完向神呼求，神就打雷下雨，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害怕，因为知道说这是罪，知道他们已经犯大罪了，所以他们怎么向撒母耳说呢？19节，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这些百姓这个时候确实知道他们真的错了，过去他们执意要立王，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有一个王像列国一样这个王很英勇带领他们来跟这个抵抗这个外族人来跟 外族人打仗，他们当时只有这个心只有这样想，他们忘了说原来神就是他们的王。那现在他们知道了这个事是罪上加罪，所以他们就很谦卑的来认罪求撒母耳为他们祷告求神不要降下不要让他们死亡不要降下灾祸说免得我们死亡。可见这个打雷下雨，非同一般的打雷下雨这应该是真的是那种当时的那种雷声跟雨这个那种雨势会让人害怕的那种状况所以他们很害怕说如果撒母耳不为他们祷告，可能在这个雷雨当中可能就会死掉当时他们已经警觉到很不安全，所以要撒母耳赶快替他们为他们来祷告那撒母耳看到百姓有知罪的心有知道错了有知罪的心也有谦卑悔改的心，所以20节我们看这个撒母耳怎么说呢？撒母耳就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神既然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所以这个时候撒母耳就勉励这些百姓说不要怕，只要虽然你们行了这恶，立王的事是恶事，是罪，在神的面前是一种罪，所以虽然你们行了这恶事，可是不要惧怕以后不要偏离神，只要尽心侍奉神就好了。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会有软弱我们不可能我们都一直处在那种信仰的巅峰嘛，没有人敢说我一向信仰都会长老有时候我们会有软弱，那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好久没有来聚会的信徒其实他已经很久没有来，他真的是软弱了，当他要踏出这一步其实有点困难那有时候我去访问那些软弱的信徒，鼓励他来教会有的他会跟我说， 我是很想去，我很想去，但是我去了大家会问东问西，我很害怕。所以他会怕来了，大家会一直问、哦、当然我们大家问他关心他，这是一种关心，但是 有时候我们的关心会成为他的负担、哎、会成为他的负担、哦、一个就算就像一个孩子，他可能犯错了离家了啊，吃尽了苦头回来了，做父母亲的还会一直责备他吗？不会，大概做父母亲的就会说回来就好，一句话。所以我们也应该是啊，对于那些曾经软弱过的人，好、哦，我们只要用啊关怀的眼神祷告，帮他祷告就好，不需要问太多，不用问问东问西，你越问话，他越觉得啊很难过，甚至呢会觉得说好像啊他有一点这种啊这个羞耻，哦，所以他就会不大敢再来。哦、所以啊、这个有时候我们不需要讲什么，只要鼓励他、哦、感谢主一句话就好了，感谢主看到他感谢主一句话就好了、哦、你讲太多话其实都无益了，对他根本没有造就，反而会让他害怕。所以我们看撒母耳没有再数落他们，这个时候只要知道他们错了就勉励他们，不要怕，只要尽心侍奉神就好了、哦、不要再偏离神、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好，我们也曾，或许我们曾经软弱过，或许我们过去曾经啊、这个啊、这个糊里糊涂犯了错，啊、哦，那只要我们啊、回到神的面前，相信神的恩典啊、哦，就像撒母耳跟百姓说的，说神既然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哎，这个就是神的应许啊！神既然拣选你们成为他的选民，就不会撇弃你们。那今天神拣选我们会随意放弃我们吗？不会，神不会随意放弃我们，重点是你自己放弃了这个信仰、哦、所以也许我们曾经软弱、哦、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这个能力、哦、神的这个旨意、哦、神的作为、哦、那撒母也告诉这些百姓说，至于我断不停为你们祷告、哦、那我必以善道正路来指教你们、哦、也就是说、虽然你们曾经犯错，但是我还是会不断的为你们祷告、哦、那我会用善道正路来指教你们，只要你们以后敬畏神，诚诚实实的、哦、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这个非常重要，敬畏神要诚诚实实嘛，发自内心嘛。所以撒母耳再一次来提醒他们、哦啊、只要这样做、哦、真的知道错了悔改，行在神的、这个道上，这样就好了。但是最后一句话他还是提醒，如果、哦、你们仍然作恶，那你们和你们的王就会灭亡、哦、那这一句话后来当然应验了、啊，因为以色列百姓后来还是悖逆神了、啊、后来他们历代的王里面并没有敬畏神啊，哦啊，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啊，所以到最后以色列国就被灭了啊、哦，所以不遵守神的啊的话哦，还是作恶，当然就会灭亡。我一起来唱诗377首。 主常常顾念我，主常常顾念我，主常常顾念我，我不惧怕就在身旁，主常常顾念我，使你愁苦烦恼心伤，黑夜浓愁暗无亮光，我凭信心主是力量，主常常顾念我，主常常顾念我，主常常顾念我。